晋国的使臣披征父拜见秦王，向他哭诉晋国出了几个奸臣，谋害忠良，请秦王帮忙除掉这几个奸臣。他献了一条计策，穆公答应照计而行。秦穆公劝慰了披征父一番，然后问他：先生，你什么时候回去？我派一个大臣跟你一起走，我想明日就动身回晋国。那好，我也想给惠公写封信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其实秦王心里不痛快，他知道夷吾这是耍赖，不想把城池给秦国。穆公想再等一等，当务之急是帮助晋国的一些忠臣。穆公要是不管，这些忠臣都得让晋惠公给收拾了。穆公不想让这些忠臣屈死，他写了一封信，派上大夫冷挚跟披征父一起回晋国，请冷挚在临行之前和简叔百里奚打个招呼。冷挚跟他们说了，这两位丞相都很赞成，觉得这个办法不错。披征父陪着冷挚离开秦国回晋国，当走到离晋国的国都绛城60里的一个小镇，披征父不走了。这绛都在哪儿啊？他的故址就在山西侯马市的西边。冷挚觉得奇怪，先生你怎么不走了？披征父告诉冷挚，咱们要在小镇住几天，秦国待我十分恩惠，我也不隐晦，我得听听我们晋国都城的一些消息，探听探听风声。我离开晋国好几天了，不知道晋国有什么变化，也不知道我的好朋友李克怎么样了，您能不能谅解呀？冷挚心里也不好受，你看看这位披征父都到了家门口了，可是他不敢回家。看起来呀，披征父是真有难处，晋国的问题也很严重，朝廷出了坏人，这挺麻烦，搅得国不宁民不安，逼得大臣披征父都不敢回家，要在小镇住几天，那就住下吧。冷挚陪着披征父就住在这儿了。披征父打算派几个亲信出去探听探听消息，这时有人来禀报共华大夫求见。披征父很惊喜，共华和自己同殿称臣，官拜上大夫，他来得好啊。这么说我不用派人去打听了，问问他就行了。把共华请进来，披征夫问他现在朝中有没有什么变化，不问则已，一问呢，共华大夫眼泪下来了，把披征父吓了一跳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朝中出了一件大事，李克大夫。一听李克的名字，披征父腾的一下子站起来了，他一把抓住共华的手，你快说李克他怎么了？李克大人自刎而亡。啊， 当时辟正父差一点背过气去，一下子坐地下了。过来好几个仆人把他扶起来，抹子前胸吹后背，大人醒来，大人醒来。辟正父醒过来了，眼前直冒金星。他追问共华，李克是咱们晋国的栋梁之臣，我的好友，他怎么会自刎了呢？唉，他是让人给逼死的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你走之后，惠公突然降旨，派西瑞到李克家去问罪。李克忠心耿耿，为国为民，他何罪之有啊？唉，别提了，惠公派人去问他，二位君主，一位西岐，一位卓子，是被谁给推翻的？又让谁给杀害了？不都是你李克干的吗？这两位国主岁数不大，即便他三岁两岁，他也是一国之君呢。你杀死了国君，逼死了国母，逼得利吉夫人上吊了，你罪不容赦。这次你迎惠公回国，算是一份功劳，但是折不了你的重罪。李克明白，这是有人诚心设计要谋害自己，他想反抗，但是不行了，御林军把他的府地包围了，西瑞和他带来的那些武士一个个刀枪在手，虎视眈眈。西瑞站在李克的面前，拿出来三样东西，啪啪啪往桌子上一放，一把钢刀，五尺白绫，还有两包毒药。你喝毒药也行，上吊也可以，抹脖子更痛快。李克自刎而死。辟正父听共华大夫一说，他是放声痛哭啊。共华劝他，先生别哭了，既然你回来了，就进城吧，也得回复惠公一声。辟正父问共华，你让我去见惠公，那我活得了吗？先生，那你想怎么办呢？我想连夜回秦国。听到这儿，共华大夫一个劲儿摇头，先生，你这招可是下策，你这不是无私有弊吗？你奉旨去秦国，完成任务回来了，不朝君主的面儿偷着跑了，那就给你定罪了，你是个叛臣。再说你的眷属和孩子都在晋国，你也不管了。听到这儿，辟正父没词儿了，他真是两头为难。是啊，我要一走，我的家属就全完了，这不好办呢。可是我去见惠公，有我的好吗？共华说，那也不见得，朝中和李克关系好的大臣不少，惠公也没把他们怎么样。我就跟李克大夫很熟，也和他做了一些事情，像杀西岐卓子，逼死利姬，我都在场，惠公也没追究。看来呀，他们只是把李克大人看成眼中钉肉中刺，把李克除了，他们也就安心了。 看起来希瑞也不想杀害更多的人。我看您回国面君不会有什么风险。皮正富前思后想，唉，眼前只有这一条路了，硬着头皮也得回去。咬咬牙发发狠，他决定去面君。第二天一早，皮正富陪着冷志进城，把冷志安排到驿馆，自己去见惠公，装作什么也没听到，很自然的回来了。惠公一看，你回来了，千岁，微臣我回来了，这次去秦国怎么样啊？秦王很给面子，对咱晋国十分理解，也很同情您。这五城可以暂缓，等晋国一切都走上正轨之后再提这事儿。同时跟微臣我一块儿还来了一位使臣。惠公一愣，秦国又把使臣派来，他们想干什么呢？说是有事相求，要见见您。惠公心眼特别小，他心里搁不住事儿。这人在哪儿呢？在驿馆呢，赶快请来见我。当时就召见了冷志大夫。冷志把秦王的信往上一递，惠公一看，把他乐得够呛。哎呀呀，秦王真看得起我，五城的事儿也不提了，还派来一位大臣，请我身边的人到秦国去做客，面子给的太足了，我可不能不兜着。当时就传旨，叫希瑞和吕余生来见，把信拍在他们面前，你们好好看看吧。这俩人把信接过来，反反复复看了三遍。千岁，秦王很器重我们，指名点姓叫我们到秦国去做客，您怎么安排？惠公乐了，这有什么安排的呀？你们不是明知故问吗？这是好事儿。秦王这么看重晋国，还发现了你们二位是了不起的人才，寡人脸上也有光啊，此乃晋国的光荣，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。你们赶快收拾收拾，马上动身到秦国去见秦王。我听说秦国的能人也不少，到了秦国，你们跟他们好好讨教讨教，取取经，好好向秦国人学习学习。常言说得好，见先进就学嘛。你们马上走吧。这俩人没动地方。李余生看了看希瑞，希瑞看了看李余生，李余生偷偷的向希瑞递了个眼色，那意思，你倒是说话呀。希瑞给惠公深施一礼，然后他又看了看旁边站着的皮正富。皮正富正用眼睛溜着他们呢，看他们俩的表情，同不同意马上动身。按批正富的想法，最好叫这俩人立刻就走，只要他们到了秦国，秦王一声令下，把他们推出去就斩。批正富本想帮腔说两句，催促一下这二位，刚才大王说了， 秦王很器重你们二位，哪路诸侯身边没有大臣呢？如果说要知道臣子名字的，那恐怕只有齐国的管仲。各路诸侯没有不知道管仲的，但是知道你们二位的就不多了。现在连秦穆公都知道二位的大名，这不得了啊！你们二位还不赶快动身？这番话都到了嘴边了，他一咬牙一发狠，又咽回去了。丕正富知道这两个家伙都是贼里不要的手啊，在他们跟前话说多了不行，说少了也不行，不说更不行。这俩人鬼着的呢，他能听出你的弦外音来，所以丕正富还是忍住了，没敢帮腔。奚瑞向惠公提出一个请求，他说微臣领命去秦国，秦王这么看重我们是我们的福气，往大了说这也是晋国的光荣，是您的光荣。可是您呐，得给我们点时间，我们得把家里安排安排。我们跟您请两天假，然后就上路，您看怎么样？惠公一听，这不算是额外要求，两位大臣去秦国，秦王又很欣赏他们，这一去呀，说不定什么时候能回来。把家里的事儿处理一下，这未尝不可。这个要求很合理。那好吧，你们俩去安排安排，等安排完了，不用跟我再打招呼了，你们就直接上路吧。这俩人给惠公施礼，然后看了一眼丕正富，这俩就回家了。奚瑞回到自己的府里，李余生没回家，跟着奚瑞跑他家来了。奚瑞一看，我说老兄，咱们马上就要出使秦国了，你不回家跟着我干嘛呀？李余生一听，算了吧，我的奚瑞上卿，你真想去秦国吗？他这一问，把奚瑞问的哈哈大笑。老弟，咱要是到了秦国就回不来了。我可以肯定的说，穆公都不能给咱面见，他搭理咱干嘛呀？秦穆公怎么能知道惠公的身边有你我这么两位大臣呢？是啊，我也觉得奇怪，穆公是一位了不起的君主，他智勇过人，要不然怎么能把秦国治理得这么好？可是他本事再大，也不能把列国诸侯身边大臣的名字都倒背如流啊。咱们俩算什么人物啊？穆公怎么会知道咱们的名字呢？我也挺纳闷。是啊，他怎么会知道有咱们两个人呢？奚瑞啐了他一口，呸！你瞧瞧你这个笨啊，这不明摆着是丕正富向穆公介绍的。哦，李余生答应了一声，他把胸脯一挺，你别说，丕正富啊还真挺够意思，居然把咱们俩介绍给了秦穆公，把奚瑞气坏了，他差点抡圆了给李余生来个大嘴巴。 你呀，天底下上哪儿找你这样的蠢人？你把事儿想哪儿去了？皮正富肯定在木工的跟前说了不少咱俩的坏话，这是他给木工出的主意，把咱俩叫到秦国去。只要咱到了秦国，木工就会传旨把咱俩推出午门斩首，咱们去了秦国就回不来了。啊！李余生听到这儿不由得大叫了一声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老兄，多亏你脑子快呀，你一句话就点醒了我，我差一点儿就上了皮政府的当了。老兄，你分析的透彻呀。哎，既然你已经知道了皮政府的用意，那你干嘛还在大王千岁的面前满口答应，而且答应的那么痛快？就像你真要去秦国。希瑞冷笑了一声，呵呵，你把事儿看哪去了？我不答应能行吗？你没看出来吗？咱们惠公千岁都乐懵了，他光顾了高兴了，他根本就没看出来，他也想不到皮政府用了这么一条奸计。秦国咱不能去。李余生点点头，说得对，可是皮政府在秦王的面前说了咱们那么多的坏话，难道这事儿就拉倒了？希瑞把牙一咬，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？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我要给他来一个秋风未动禅先觉，暗算无常死不知啊，不杀批政府全家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